二篮子。平安，下面我要为你读的是《漏与飘》，经文是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我来念。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里头啊，说了好几次警告的话，每一次警告都是因为在这个话的前头或者是后头有一段最要紧的道理。先有一段最要紧的道理，接下去呢就说一段警告的话，或者是底下有一段最要紧的道理。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段是第一次警告，这个警告是放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第一章是讲荣耀，第二章是讲受苦。第一章是讲的永世里基督是谁，第二章呢是讲在时间里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人。第一章是讲基督的身位，第二章是讲基督的工作。就在这两章中间插入了一段警告的话。这个警告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当我们还没看这段警告的话之前呢，我们要清楚写这一本书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有一班犹太人得救了，他们明白旧约圣殿和圣殿里敬拜的事，同时呢也知道了新约和新约里敬拜的事。他们认识了基督，相信他，接受他，他们得救了。他们有旧约的知识，也有新约的知识。这班人是基督徒。有一封书信，不是写给外邦人的，也不是写给那些从来不知道救恩的人的，乃是写给已经明白救恩的希伯来人。希伯来就是渡过或者是渡河的意思。第一个希伯来人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河东的，因为他渡过伯拉泰河到河西来，所以呢他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渡河的人。当初使徒写希伯来书就是写给那些渡河的人，意思就是写给那些在后边有所撇弃，在前边有所得着的人。他们在后面有旧的世界需要撇弃，在前边呢因着神的话要往新的地方去。现在神借着使徒写信给这样的一般人。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对这样的一般人竟然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第一次的警告，这个警告是说我们要郑重，不郑重就有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随流失去。有警告是因为前边有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随流失去。 失去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是谁做的呢？是神、主和圣灵做的。因为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郑重，恐怕随流失去。所以是呈上文下来的，因为主耶稣是像第一章里所说的那样高，那样荣耀，那样超绝，在所有的人之上，连天使也都伏在他的下边。所以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听见的事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约翰福音记的事跟其他三本福音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你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但是你不能把约翰和他们放在一起。像玛利亚生耶稣的这件事，约翰福音没有记，因为约翰福音是从勇士讲起的，他所讲的是在荣耀里的，是远超过一切的，是在万古之先的。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对罪人讲也好，是对已经得救的人讲也好，并不是要给人看见一个在1900多年前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人，并不是要给人看见一个在1900多年前在拿撒勒住过的人，并不是要给人看见一位做人的耶稣，一位从玛利亚生的人子，而是要给人看见主耶稣是从万古之先就已经有了，就已经在荣耀里了。我们说到他与我们所发生的关系是从万古之先说起的，所以我们要郑重，要郑重所听见的事。我们听见多少关于主耶稣的事，我们应当郑重，我们当郑重。使徒在这儿呢，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到底写希伯来书的人是谁呢？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路加，但是本书既然没有明说是谁写的，我们也就不必说定是谁写的，我们姑且说他是使徒写的好了。我们看见使徒多小心呢，使徒说我们，使徒不说你们，随流失去的危险连使徒也在里边了。随流失去在原文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飘，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漏。随流的意思就是飘，失去的意思就是漏。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把这个两个意思连在一起，就翻译成随流失去。什么叫做漏呢？就像有一桶水，这个桶有洞，当你要把这桶水从井里头打上来提到厨房去的时候，你就得快跑，不然呢就会漏光了。使徒说恐怕我们漏掉了，意思就是我们听见了这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千万不要把它漏掉。如果你问一位弟兄，你记不记得你儿子的名字叫什么，他能立刻回答你说，我怎么会忘了我儿子的名字呢？但是如果你问他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些什么，马可福音第16章讲了什么，也许他就忘记了。恐怕有好多人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讲的是什么也不记得。上午听了道， 也许到了下午啊，就有好些事都忘记了。好多事都记得，但是对基督的事总是漏了。这就证明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都记得。但是关于圣经上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不记得。很多关乎基督的事，神给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把它一起漏光了。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没法推诿。关于基督的事你忘了，你没办法推诿。你不能说你头脑不好，如果是头脑不好，怎么讲到别的事你不忘记呢？在基督徒中间的难处，就是把神的话漏掉了。把基督的话漏掉了，漏是很危险的。不仅我们有这个危险，就是使徒也有这个危险。好多时候试探来了，要找一节圣经，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漏的缘故，到需要神话语的时候就找不到。有的人所以落在撒旦的手里，就因为这个。如果他没漏掉的话呢，就能立刻有话对付撒旦。你不能说，撒旦，我知道你来试探我，你等一等，让我回去查查圣经。如果这样，一下子你就失败了。你看主耶稣对付撒旦，他能立刻引用圣经，他三次都没有漏掉。我们的难处就是漏，所有的事都能记得，只有关于基督的事漏掉了。这种情形就证明我们的心不在那儿，我们的心只注重自己的事，就把基督的事给漏掉了。会漏就必定有洞，大洞也罢，小洞也罢，有洞就会漏。他在那儿专心注重的那一件事，那一件东西，就是洞，就会漏。有的人的洞也许更大，就像有人从来没有深深的审判过罪，有人一直不诚实，一直说谎，不审判罪，不诚实，说谎，都是洞，都是使他漏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找出我们的洞在哪里。如果说我们没有漏洞，那就要问，基督的事我们漏了没有啊？有一位弟兄信主6年了，他善忘，但是他没有漏洞。他对别的事会忘，但是对主的事他一点都不漏。你对他说主的事，他记性啊好得很。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聪明的人，记性好的人，对属灵的事就容易记得，比愚笨的人尚算。聪明人跟愚笨人在属事的事上是有分别的，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没分别。不是以记性好不好来分别能漏不能漏。像写《旧之乐》的那位弟兄，当他97岁的时候，他的脑力已经不行了。他对别的事啊都漏了，但是他对主的事不漏。他一直说，我没有他不行，他没有我也不行。他对一切都已经忘了，但是他对主的事没有漏掉。我们必须对付那些叫我们会漏的原因。有的人你看他怎么花钱，就能看出他的漏洞来。圣经破了， 让他去。但是买零食却有钱，这就证明他所记得的是什么事，他所忘记的是什么事，这就证明他的心在哪。有的弟兄姊妹，你和他谈什么事，他都回答，都有下文，但是一谈到属灵的事呢，他就一声不响了，好像是谈到他的题目之外去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哦，在这儿有漏洞。我们所听见关于基督那么多的事，放到哪儿去了呢？愿神可怜我们。什么叫飘呢？飘就是不用力气。划船是要用力气的，但是如果你随着水流的方向一直飘，就不用力气。飘的意思就是随水流，水往哪里流，你也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说随流。一个人要往他所定规的目的地去，总得掌住了舵，用力的驾驶，不能让船在那儿飘。飘不能叫你达到目的地，你要到专一的目的地去，你必须用专一的力量来反对飘。要到达目的地是需要你用力的，但是飘是最不费力气的，是随水而流的。谁把我送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谁把我带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这就是飘。弟兄姊妹，属灵的事、属灵的生活和所有关于基督的事，都必须在神面前去牢牢地抓住。同时呢，还需要我们用力量向前去。你如果要抵挡撒旦，你就要拒绝肉体，你就要弃绝自己。你想在哪里都可以安歇吗？你以为做基督徒是这么容易的吗？你想我们可以大意的在那里顺水漂吗？没这么便宜。我们的心要有一个专一的目的，不能飘。今天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要往北去，我的船却往南飘，我的心就要焦急了，因为这样的话就达不到目的地了。如果我没有往北去的意思，我并没有目的地，那我就会随他飘，就会随遇而安。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一个雄心，要讨神的喜欢。要讨神的喜欢，就不能随遇而安，就要放一个目标，并且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有的人没有背后，也没有前面，因为他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呢，当然就没有前，也没有后，就什么地方都好了。就像农村里的水牛拉水车，牛是毫无意识的拖着轮子一直在那儿转，绕圈子，一天跑到晚还是在那个地方，都是起头也都是末了，都没有起头也都没有末了。它就是受环境的支配，跟着那一个车轮转就是了。好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一天到晚绕圈子，没有前也没有后，一直在那儿飘。飘就是因为没有目的。我们要自问，我做基督徒到底为什么呢？ 如果我是要按着圣经里所说的荣耀神，就要注意这一个目标，就要向这个目标跑去。如果有反对的事发生，就要用力地拒绝它。在前边还有一段的路程，你就要忘记背后，努力往前直跑。不然的话，就是飘。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是在那里飘呢，还是有目标的呢？有人不知道飘的危险，因为飘是不大觉得的事。如果狂风来把你卷去了，你一下子就觉得了，因为那个改变太大。但是飘呢，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的从上而下，从高而低，随着这一个可怕的方向而去。飘是慢慢的飘，不仅不用力气，并且不会感觉。这一分钟和那一分钟没分别，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呢，也差不多。但是就是这样慢慢的，事情就差许多了。有的人没有犯什么大的罪，还在读圣经，还来听道，还有奉献，跟从前差不多。但是今天过去，明天过去，下一个月过去，再下一个月过去，过了三四年，可就和今天差得远了。在属灵的事上，从来没有忽然跌倒的，从来没有一跌就倒的，乃是因为一直在那儿飘，到了有一天才显出来。飘是最不好的事，结局就把什么都飘走了。也许呢，你没有犯什么大罪，你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下去，好像你做基督徒在生活上和以往还没有多少差别。但是请你记得，飘总不能把你飘上去，飘总是把你飘下来的，是一天差一点，一天差一点的下去。也许你还不觉得，但是别人觉得。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曾经说，如果我一天不练习音乐，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两天不练习，我的朋友会觉得，如果我三天不练习，我的听众会觉得。一点一点的下去，到后来呢，就显出来了。起头所差的并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可就差的多了。神要我们在他面前用内心和灵魂一切的力量来站住不飘，这样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就进步。撒旦是要想法的叫我们慢慢的停下来，不求进步，好让我们随着水流飘下去，到以后呢才有跌倒的事发生。撒旦不是猛然的拖我们去犯大罪，撒旦如果现在引诱我们去害一个人，我们必定是不肯的。撒旦是慢慢的来，今天给你一个恨人的心，明天给你一个嫉妒人的心，过了几年，也许你就有害人的心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属灵的能力，需要求神用手抓住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和昨天差不多就大意，哪怕一天只飘下去一分，按着这个微细的尺寸向下流，十年二十年不断的下去，就要差得多了。愿神怜悯在飘这件可怕的事上没有敏锐感觉的基督徒。飘的结局总是从高到低，飘绝对不能 把你带上去。如果你盼望你的灵性进步，就不能飘。不努力追求的人是不会进步的。穆迪说，他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会得救。我们要说，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会进步。不追求就不能得着，不饥饿就不能饱足。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放松一点，飘的情形就发生了。让我们看见漏和飘的危险。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漏和飘。让我们把这第一个警告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都会漏，我们也都会飘。我们会把神所给我们的都漏掉了，同时呢，因为飘的缘故，得不着那在前面的。随流失去，在原文呢，还有从旁边滑过去，摸不着的意思。比方说，你到黄浦江去上大船，大船在江里头，你要从小船上到大船去，因为水流太急，你的力量不够抵抗它，你挣扎也没有益处，就从大船边滑过去了。这就是使徒说这个话的意思。你随着水流去，你的力量不够抵抗水流，所以你就得不着你要得的。我们要记住使徒所说的，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事。保罗说，要战兢地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在属灵的事上，敬畏是唯一的需要。如果我们漏，我们飘，我们要失去什么呢？危险的结局是什么呢？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失去什么呢？失去这么大的救恩。希伯来这本书所讲的救恩是什么呢？讲的是救到底的救恩。主长远活着，要救我们到底，这是救到底的救恩。这个救恩不只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得蒙赦罪，免下地狱，能上天堂。这个救恩特别说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怎样做一个完全得救的人，在千年国度里头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比方你这一个弟兄做了一件事不大好，别人就要说，你信耶稣的人也做这样的事吗？虽然不是说你沉沦了，不得救了，但是他看你这个信徒跟别人没有分别，显不出你是得救的人。你在不信的人中间呢，就没有分别，你失去了这么大的救恩。同样的，在你的服装上，在你的金钱上，在你的时间上，在你的殷勤服侍上，在你的舍己为人上，都应该显出基督徒的见证。你总不可以把神的福音漏掉，飘掉了。无论如何，要保守自己，不随流失去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我们要得这么大的救恩，因为要在国度的荣耀里有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事事分别为圣，不漏不飘。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事。为什么关于基督的事不好漏掉，不好飘去呢？因为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律法，就是旧约，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何况今天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这个救恩不是人传的，是神的儿子，那么荣耀的神的儿子传的。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干犯了天使传的律法，尚且要受那样的刑罚， 何况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他自己的意思，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就是使徒所给我们的警告，劝我们不要漏，不要飘，求神施恩给我们，真叫我们在神所给我们听见的属灵的事上，不随便，不放松，不要漏，也不要飘。现在我要为你读的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三个大原则。经文呢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我现在为你读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太长，所以就请您打开圣经，自己一边看一边跟着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有很多肢体，这很多肢体是合一的，也是各有功用的。神并没有叫所有的肢体都变成一种，肢体是各有不同的。罗马书十二章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那么这许多种功用不同的肢体，怎样能联合的合适，配搭的和谐，如同一个身子一样呢？有三个大原则是活在基督身体里所必不可少的原则。第一个是关于我和元首的关系，第二个是关于我和身体的关系，第三个是关于我做肢体的地位，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现在我们先思想第一个，我和元首的关系，顺服。基督徒奉献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不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也不愿意做一个违背权柄的人。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头一个原则，就是服在元首的权柄底下。身体的存在，身体的运用和身体的活动，都在乎权柄。什么时候权柄在我们身上一失去它的地位，你立刻就看见这一个身体是瘫痪的。哪一部分一不顺服，哪一部分就是瘫的。只有瘫了的身体才不顺服元首的支配。什么地方有生命，什么地方就有权柄。我们想拒绝权柄而接受生命是不可能的事。所有满有生命的人必定是顺服权柄的。不可能我的手有生命而拒绝头的支配。我的手所以是活的，因为头能支配它。活的意思就是元首能主使它，元首能运用它。所以每一个肢体活在身体上，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顺服元首。如果你没受对付到一个地步，做一个顺服的人，那你对身体所懂得的不过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生命。总得神把你血气生命对付了，叫你看见顺服元首是一件有福的事。我们应当追求顺服，我们在很多地方寻找机会叫我们能长进，寻找机会叫我们能圣洁，寻找机会叫我们能够公义。我们也得在神面前寻找机会来顺服。再谈我和身体的关系，交通。我们和元首的关系是顺服，我们和身体的关系呢是交通。 在神的儿女里，交通这件事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需要。基督的身体的生命就在乎交通，没有交通就变成死的了。什么叫交通呢？交通就是我得着其他肢体的帮助。比方，我是一个口，我会说话，但是我需要耳朵的交通才能够听见，我需要眼睛的交通才能看见，我需要手的交通才能拿东西，我需要脚的交通才能走道路。所以交通就是我接受别人所有的特点，我接受别人所有当作我所有的。有的基督徒不懂得交通的原则，他们要自己一个人去追求，自己一个人去祷告，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做，要做口也要做耳，要做手也要做脚。但是认识神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需要交通。交通就是承认我自己有限，承认我自己不够。交通就是甘心乐意接受别人所有的来当作自己所有的。交通不止在道理上是这样，并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我们老老实实的说，一年365天，我们能不能365天都好好的祷告呢？能不能365天都好好的读圣经？经历告诉我们，免不了有一天两天因为身体不大好，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事，不能好好的祷告读经。这样难道我就必须失败吗？我就必须倒在地上吗？不，很稀奇，一个礼拜之内，礼拜一我觉得很亲近神，礼拜二到礼拜五呢也都很好，到礼拜六不知道为什么累了，读圣经读不下去，祷告也祷告不好。但是呢，礼拜六不一定就失败，不一定就比昨天坏，莫名其妙的有一个力量扶持我过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有身体生命的供应。很多神的儿女都有同样的经历，不只是一次两次，并且是多次。凭着我们自己的情形来说，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把我们带过去了。怎么带过去的呢？因为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互相的供应。有人在那儿祷告说，愿神施恩给神的众儿女，有生命从另外一个肢体流到你身上来了，所以你呢没有倒下去。身体上的生命会流到你身上来，把你带过去，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是靠着身体的生命活着，不是单靠自己的生命活着。再谈我做肢体的地位，服侍。如果我们看见了身体的生命是交通，是互相供应，我们也就要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不应当只做一个消耗生命的人，也要做一个供应生命的人。如果基督身体里供应生命的肢体不够多，而要得着生命供应的肢体却很多，那么身体的力量就要塌下去。所以我们应当特别为别人祷告，神要用你这个祷告把生命供应其他的肢体，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有生命流到他们身上去。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里不是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应该都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应该都快乐。神的话不是说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神的话是说一个肢体受苦， 事实上所有的肢体都受了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在事实上所有的肢体都快乐。因此，很多时候你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的时候啊，你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重得很，过两天呢又没有了。这没有别的，这是身体的关系。在威尔斯那一次属灵大复兴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位姊妹，有一天和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那一天呢莫名其妙的觉得有圣灵的能力冲到他身上来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这种情形叫他一直继续四五个月，好像不花力气的摸着了神，好像天变得近了。直到有一天他看报的时候，神给他看见就是这个复兴供应了他。这就是一个肢体快乐，所有的肢体都快乐。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活的身体，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不只是受苦和快乐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有的人是能把生命供应身体，有的人是从身体那儿得着生命。我们两方面都得有，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身体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用生命供应身体。我们一方面因为交通得着身体的供应，一方面要以肢体的地位供应别人。我们不是把身体当作一个道理，当作一种说法。我们说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绝对的事实，神的众儿女互相联络做肢体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追求帮助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伏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要享受身体的生命，同时呢，也要供应生命，这是我们活在基督身体里的三个大原则。下面我要为你读的是膏油的功用，经文是利未记八章十二节三十节，现在我来念。利未记八章十二节，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告他，使他成圣。三十节，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利未记第八章说到亚伦受膏油，第九章呢说到他献祭。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大卫在没做王之前，也是先受撒母耳替他抹油，然后呢他才开始按神赐给他的职分来侍奉神。这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执事是在膏油之后。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执事，他必定是先在神面前得着了膏油。主耶稣也是这样，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从神的话语来看， 一个在神手里有用处的人，必定是先在神面前得着了膏油。如果人在神面前没有得着膏油，就不能侍奉，就不能做工。得着膏油这件事，很容易在神的儿女之中变成一件外表的事。我们很容易把膏油和能力连在一起。不错，膏油是和能力在一起的，因为神是用圣灵和能力告了拿撒勒人耶稣。不错，圣灵是和能力在一起的，圣灵也就是神的能力。但是圣灵在人身上做能力是膏油的结果。圣灵在人身上做能力并不是神的第一个意思，不是神给人膏油的时候神心里所有的思想。我们要知道，人得着膏油不是为着说方言，人得着膏油不是为着显神迹，人得着膏油不是为着行奇事，人得着膏油乃是为着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在旧约里头说膏油的地方很多，但是在旧约上你没看见膏油和能力连在一起。受膏在旧约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表明这个人是属神的。我们说这一本书是属于我的，我们就盖上一个图章，神说这个人是属于神的，神就用膏油告他。膏油是为着分别，膏油也是为着成圣。抹油的意思呢，就是分别成圣，归于耶和华，或者说归于耶和华为圣。就是这一种的完全归于主，是执事的第一个条件。没有人能在神面前有执事，而他不是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的。只有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的人才有执事，只有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的人才有工作。什么时候奉献一停止，什么时候工作也停止，什么时候分别为圣一改变，什么时候执事也就改变了。当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他去工作，而是神的承认，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神说的话。所以膏油呢，乃是表明神的所有权。在这儿有一个人呢，神能说是他的，神能说是他所能差遣的，神能说是他所能用的，然后你就看见有能力，自然的有能力。结果呢，就是有福音传给贫穷人，瞎眼的得看见，被捆绑的得着释放，人能听见神悦纳人的喜年。神是用圣灵和能力告了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主耶稣呢，才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是被鬼压制的人。在这儿说神用膏告他，这一个告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灵，也是能力。这件事是很稀奇的，也是很宝贵的，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是膏油，在别人身上是能力。圣灵的能力是在别人身上发现的，在你自己身上则是膏油。膏油如果在你身上，人跟你接触的时候就摸着了能力。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就自然而然叫我们在别人身上有能力。能力不是第一个问题，能力是第二个问题。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问题如果得着解决，就自然而然在别人身上有能力的问题也能得着解决。什么时候奉献出了问题了，就什么时候能力也出了问题，工作呢也出了问题。膏油是自然而然有能力，在大卫身上我们看见是这样，在亚伦身上 我们看见也是这样。我们学习侍奉神，常常找到一个事实，就是当你起了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是为着神说，就有膏油在你身上。你觉得不是你在那里勉强的说，不是你在那里花功夫说，你知道有膏油在你身上，你的话是普普通通的话，简简单单的话，但是你越说越有力量，你觉得有膏油。你在那儿觉得有膏油的时候呢，别人在那儿就觉得有能力。有的时候你也说话，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像车胎走了气一样，你一点不觉得有意思，别人呢也不觉得有能力。分别就在这儿，有膏油就有能力，没膏油就没能力。膏油在自己身上是滋润，在别人身上是能力。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这儿所说的话包括很大，恩膏是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膏油他的教训和人的教训完全两样。人的教训是要讲许许多的理由，是要说许许多多的话，所以问题就很复杂。但是膏油的教训就不然，膏油的教训不是在那里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在那里告诉你许许多多的话，膏油的教训是借着他的在那里或者是不在那里来教训的。这是一个特点。比方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如果是主要你做的，当你动的时候呢，你就有膏油，你就知道这是对的。如果是不该做的，你就觉得像车胎走了气儿一样，你就知道不对。恩膏的教训不是用道理，不是用理由。如果是用道理用理由，我们人的头脑就都得换换，因为我们头脑的程度和神的意念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们是没法领会神的理由的。所以我们的是非是根据膏油的同在不同在，不是根据有道理没道理。所有神的儿女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跟从神的事上，不是讲理由，而是看圣灵给不给我们一个滋润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想一想挺有道理的，但是去做的时候呢，你觉得是你一个人去做，主不与你同在，这就是没有膏油，这就是说你做错了。就以你和人谈话来比方吧，如果你没有膏油，你就越说越没力量，越说里边越空，你感觉枯燥，你觉得像车胎走了气儿一样。相反的呢，你里边有一个重担，你越做里边越说阿们，里边越觉得轻松，你就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动，如果他觉得里边没有膏油，他自己一动就觉得完了。当你没有膏油的时候，你外边越做里边越冷，别人呢也摸不着东西。当你自己觉得有膏油的时候，别人也就觉得有能力从你身上出去。就是这个膏油在我们身上是教训是知识，在别人身上是能力。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寻求能力，像许多的弟兄姊妹寻求生命一样。但是神的话乃是对我们说，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凡是在自己身上寻求生命的，反而呢得不着生命。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照样，我们不要去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我们只要问自己有没有膏油。膏油在我们身上，能力就在别人身上。如果你在这里寻求能力，恐怕能力不会来，恐怕只有那一个外表的，也许是神奇的，也许是感觉的，但并不是神的话所说的那一个属灵的能力。可惜有的神的儿女呢，就是在那儿寻求觉得的能力，寻求我自己能觉得的能力，我自己能有把握的能力，以为我有了这个能力就有办法去帮助别人。这完全错了。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能力，乃是有没有膏油，有没有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不按着恩膏的教训去做，人就摸不着生命。你能说好些人喜欢听的话，说好些人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但是没有膏油在里头，你立刻看见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生命。但是当你自己在神面前有膏油的时候，自然而然有的人觉得哎，得着了帮助，摸着了生命，摸着主自己了。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就是膏油不只是个人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那儿经历的，并且是为着身体的。膏油是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这种情境下，你才看见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所以我们不只寻求在我们里头的膏油那个教训，我们也寻求住在基督的身体里的膏油的教训。我们不只受住在我们里头的膏油的引导，我们也受住在基督身体里的膏油的引导。很多事主在那儿安排，主在那儿带领，你不能违反膏油来做事。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弟兄呢，本来应该去领一次聚会，但是他里边觉得空得很，没有话，他就请另外一位弟兄去讲。那位弟兄走在半路上啊，觉得要做一点见证。他的脾气呢，向来是不大喜欢做见证的，但是这一次里头的膏油呢，觉得他应当做见证，所以他最后还是做了见证。刚刚好有两位朋友来听过几次道了，都听不懂，觉得没有意思，很久没来了。那一天晚上呢，被朋友拉来了，也有弟兄呢为他们两个祷告，求神为他们安排合适的话语。结果呀，那位弟兄所做的见证就是为着他们两个人。这就是膏油在我们里头引导，膏油也在聚会里边做工。我们要记得，我们绝不能侍奉神过于在我们身上的膏油。我们身上有多少膏油，我们侍奉神就只能做到那地步为止，再过了就不行，再过就妨碍了别人，叫别人受亏。我们只能按着主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当我们真认识膏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做话语的侍奉，或者说用神的话来侍奉。因为有膏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话，所以我们是借着膏油来侍奉神，是神叫我们注意他所注意的，是神给我们话，叫我们用这些话来侍奉神，来服侍神的儿女。末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 把自己奉献给神，一切的侍奉根据于分别为圣。神所给你的膏油是为着证明你是他的，你有那个膏油，你就有那个感觉，我是神的人，我是主的人。你有膏油，你就觉得是主要你做这样做，你按着膏油去做的时候，在别人身上就是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像我们头脑里所想的那个能力，不是在讲台上声音很大，不是行神迹，不是行奇事。这个能力是你在那儿侍奉，神就叫人能摸着生命。这个能力没有别的，就是膏油。但愿神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真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